圣经启示录，于是末世苍生百景，却牵挂着决决怨迷。二千年来，世人无法参透。
万丈星空，半银河光辉，璀璨，众星寿号将你满天。
一度为失约时的心锁，满布迷雾，诗篇十九篇写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每个晚上，世人栖息于繁华星空之下，却从未想到抬头仰望呢片无尽穹苍，竟然就是呢字沉溺千载百代的约誓。数千年前，神对先知但以利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正是此时此刻，让我们穿梭星际，偷看圣经启示录。
上一篇的主日信息，又华牧师分享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燔祭。燔祭就是在神面前甘心乐意的牺牲，成为馨香的火祭，就好像昔日主耶稣在十架上面牺牲自己的性命一样，在压力之下仍然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奏出人生美好的乐章。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又华牧师生命里面的第一个燔祭，就是为着定义侍奉神，脱离父母的帮助，在外国留学回来之后，靠着加拿大舞会每月500元加币的奉献，作为牧师和师母的生活费。而第二个燔祭，则是因着 Whistler 事件，在真理的前提底下，作为守望者有必要作出警告，而最终要导致离开他所爱的属灵父亲。以西结书33:1-6，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在哪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愿民作血，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就好似约瑟离开以色列被卖到埃及的经历一样，又华牧师在失去属灵父亲的保护之余，一个年轻牧师的前途亦都好似牛在祭坛前面化为灰烬，而神亦都在之后独自的引领他。申命记32:12，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是他成家地的高处。信息的第二部分，又华牧师解释伯利恒之星的秘密。伯利恒之星自古以来亦都是不解之谜，无数释经家尝试解读，但是却不能够解明，只因为伯利恒之星是燔火的实质。主耶稣并不是燔祭的预表，而是燔祭所预表的实质来临。 燔祭在圣经五个祭当中代表甘心乐意的牺牲，而牛的献祭则是燔祭当中最崇高的代价。旧约献燔祭的时候，神以火从天降在坛上，将牛烧成灰烬，预表神悦纳所献的祭物。历代之上第21章26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同样，主耶稣放弃天上神子的位份，天上的荣华，以人子的身份降生于世上，为神献上。所以他的出生是燔祭的实质。希伯来书十章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因此当主耶稣来到世上，同样神以伯利恒之星来到悦纳这个燔祭。伯利恒之星的谜团有下列几点。第一，点解以一颗星就能够讲出主耶稣出生的时间、地点，甚至他是犹太人的王呢？马太福音二章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第二点，为什么希律王听了之后会信以为真，知道出生的婴孩是基督呢？马太福音二章三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第三点，为什么这颗伯利恒之星能够走动去到主耶稣出生的地方？马太福音二章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先前的主日曾经提到，地上最强的恩膏存藏在野牛的角、约瑟的顶上、金牛座当中，这个是旧约的普遍常识，以色列人、摩西、巴兰亦都知道的事实。好像伯利恒之星是以星引怒的现象，亦都曾经出现在摩西时代，就是火柱的现象。当摩西上了西奈山之后，以色列民住金牛族成为他们引怒的神，就是金牛座的其中一颗星。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至六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以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以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造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伯利恒之星照耀的现象，正如雷射的波频能够影响动物的 DNA，让一只鸡生下来脚上竟然有扑一样。人类在出生之前亦都会受到雷射、星光所影响， DNA 就会随之改变，得天独厚成为该地区的王者了。因此东方几位博士看见金牛座这颗星所发出的光柱照射到以色列的伯利恒，而特地前来拜这位王者。当这颗星的光线由整个地区逐渐收窄的时候，聚焦到主耶稣出生处的屋顶，博士就能够识别而上去朝拜。埃及金字塔的设计正好述说了这颗星的位置。光线改变 DNA 的现象曾经同样出现在摩西身上， 出埃及记34:29-32，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在历史终结的时候，亦都将会发生同样的现象。那群纪念摩西脸面发光的人，亦都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光线且带着医治之能。马拉基书4:1-4，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街，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族，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
启示录自写成的一刻开始，就成为圣经中最难明白的书卷，直至神透过他陈设在苍天的众星，揭开启示录中伟大精奥的真理。宇宙广阔无垠，地球只是沧海一粟，神却看待微尘中的微尘，人类仿如掌上明珠，将历史终结发生的种种记在启示录，更藉着所创设的众星，让世人明白祂的心意。当人类历史推进到终结的时候，耶和华将会为属于祂的子民复还最庞大的力量，让他们成为末后的得胜者。这个力量正潜藏在参星和卯星所指向的一颗星，伯利恒之星。伯利恒之星是旧约中神将火从天降烧掉燔祭的实质。神藉伯利恒之星悦立主耶稣降生成为燔祭，同时这个星光亦成为神赐予主耶稣为王者的凭据。自古以来，伯利恒之星蕴藏的力量成为各国文明不言传的秘密。今日伯利恒之星的一切谜团将会在世人的面前一一解明。
好啦，咁感谢主啊！咁开始之先呢，我哋一起鼓掌欢呼，多谢神先啊！
感谢主
，Amen。
好，感谢神，
好 ，Amen。好啦，咁今次呢，我哋就可以话正式进入呢个伯利恒之星嘅奥秘啦。咁可以话系一个好惊人嘅奥秘。咁事实上，相信大家去听完上一次嘅信息啊，咁慢慢又有你听完呢个回顾之后咧，咁我哋对于呢个伯利恒之星咧啊祭物咧，我哋都有所认识吓。咁但系其实而家开始同大家去分享呢个信息，我相信即系直成可以话就好似我哋所讲锡安原则啊。呢篇信息我相信全世界系100个基督徒当中咧。是其实真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去知道的。当你一听你就知道的。根本是一啲都不会夸张。即是这套信息现在我们再继续来分享下去，你会发觉真的绝对是百中无一的。因为事实上这个是可以说人类历史当中其中一个的最大的秘密的。而事实上今次开始我们会打开了其中一样可以说令全世界所有叫做有识之士都解不明白的。而佢甚至喺呢个谜当中都系估估下嘅，其中一个好出名嘅估估下嘅学术就系考古学啦，佢真系估嘅啫。当你听完我今次讲嗰啲，你发觉就算你将呢今日嘅知识去对比一个考古学嘅博士或者教授咧，佢所识嘅嘢同我哋而家识嘅嘢咧，系绝对佢都系估嘅啫。但我哋系真系知嘅。OK， 吓，会同家嚟讲，我会120% 明呢篇信息嘅。
120% 明呢篇信息。
OK， 当你听完之后，你会发觉一啲都唔夸张啊！即系而家我哋所讲嘅，呢个信息，即真系咁对比嘅话，真系绝对系百中无一。因为事实上咧，我可以喺度俾一个嘅定论俾你知道啦。咁其实而家全世界嘅所有古文物嘅主角咧，其实就系金牛座里边嘅伯利恒之星。 可能你听嘅时候觉得哇，有冇咁夸张咁？但系咧，其实冇错啦。而家我哋就行喺啱啱站喺一个嘅好有趣嘅转捩点，就好似我哋啱啱站喺咧，我第一句讲话48小时审判呢一个新概念一样。啊，即系话咧，其实我哋跟住你发觉咧，有好多资料用咗好多篇去证明啦。其实而家我就站喺呢个转捩点啦。其实我而可以真系用翻48小时咁多篇信息咧，去证明俾你睇呢个概念嘅。不过我哋就唔会用佢咁长啦，我哋用大概3至5篇就将全个概念同大家去讲晒。咁但系今日咧就是、一个开支嘅概念俾你知道咧，其实咧佢嘅真实性咧系同48小时审判一样啦。我哋可以喺历史上面咧，我哋喺好多嘅事实上面咧去揾到。佢嘅證明㗎，咁呢個在乎，只不過就會唔會好似48小時審判咁，呢一套信息咁樣咧，去咁仔細講翻裏面嘅內容。如果係真係要咁仔細講翻裏面嘅內容咧，其實就真係有48小時審判嗰套信息咁長嘅。咁好啦，咁而家我哋嘗試真係睇下神點帶領我哋咧，我哋開始正式去分享呢一個嘅呢個真知識啦嚇。嗱，我哋而家理解咗一樣嘢啦，就我哋慢慢理解一樣嘢，但以理書竟然講一個咧，可以話我哋。好大意地可以遺留一個概念，就原來敵基督嚟嘅時候，第一樣去做嘅係要廢除咗燔祭先嘅，係咪？咁但係點解燔祭一定要停咧？點解咧？嚇，即係呢樣嘢佢個概念，又但係點解燔祭係會同天上降下嚟嘅火息息相關嘅咧？嚇，咁而事實上點解佢最尾演變到主耶穌嚟嘅時候，這個燔祭係會變成百里行之星咧？係咪神用咁多嘢去證明，究竟想證明啲咩咧？咁初步我哋已經理解咗嗰個事實先啦，我哋理解嗰個聯繫先啦，我哋理解神用舊約嘅燔祭活劇去對比，俾我哋睇到神所付出啊嘅一個最大嘅代價，就係藉著主耶穌基督佢所付出呢個燔祭。嘅代價啦，係咪？咁你理解咗呢一個當神悦納嘅時候，係真係會有呢一個現象。諗起舊約嘅時候啦，咁神喺燔祭嘅時候咧，就藉著火從天降啊，去證明佢悦納咗呢個燔祭。咁而只不過新約嘅時候咧，主耶穌基督呢個燔祭嚟到呢個地上嘅時候，神用百里行之星啊，去證明佢悦納主耶穌啊，咁就證明咗神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去悦納佢啦。但係問題咧？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呢、這個亦係人類歷史當中咧，係俾人去刻意埋藏嘅一個秘密。這個秘密甚至喺主耶穌嚟呢個世界之前咧已經有。神係藉著主耶穌基督，佢想打開一啲嘅秘密、一啲嘅事實，去俾我哋知道。但好可惜就係我哋嘅教科書係被改寫啦，我哋而家所講嘅歷史係被改寫啦。所以就算我哋打開本聖經啊，我哋都唔知道主耶穌其實想講啲乜嘢。我哋對燔祭嘅認識咧係有限得好緊要嘅。而但係今次我哋嘗試。为大家再次打开历史上可以不为人知嘅被隐藏嘅秘密，而呢个秘密事实上喺举世当中咧，系简单嚟讲咧，可以话系万中无一嘅人知嘅，系有人知，绝对有人知，系世界上最 top 控制紧呢个世界嘅嗰班人知道。而事实上，当我讲出嚟嘅时候，你就更加明白我而家所讲嘅嘢。我哋而家要研究嘅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睇到圣经里面记载以利亚佢喺列王记下第一章嘅时候咧，佢系掌握到呢种能力嘅燔祭呢种能力。佢唔单止喺加密山同巴力先知斗法嘅时候，让神嘅火去烧咗由天上降落嚟火去烧咗呢个燔祭之后，你睇到轻易佢能够除佢自己嘅随意程度咧，能够让呢个现象重新出现嘅。所以以利亚是绝对掌握到这种能力。而但问题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四章第五节的时候也讲到神回来之前呢他会差派以利亚再次来到这个世上。明白吗？很明显就是那个以利亚绝对有回所有以利亚的恩高能力。明白吗？咁所以变咗几样嘢啦，就如我哋所讲到以利亚嗰、那个以利亚一定系知道自己几时被提啦，系咪？因为呢个第一个以利亚可以话前无古人嘅一个嘅能力之一，第二佢就一定知道火从天降嘅呢个秘密，而并且掌握得到。咁事实上我哋知道启示录嘅巫医人，佢哋真系掌握得到。而只不过大家可能你唔知道呢个秘密就系同呢个百里行之星有关嘅，咁所以今次就会同大家分享嘅。咁相信我讲到关于全世界个古文明嘅主角，其实就系百里行之星。我相信有啲人即刻会谂，哇，有冇咁夸张？有时叫读下书啦，系咪？即系对古文明有认识咁，但系。翻我哋呢间教会嘅弟兄姊妹就知道，通常我唔会讲啲咁重要嘅，唔会讲得咁夸张，系咪？我一定系讲紧个事实，而事实上我有足够嘅事实去证明俾你睇添。咁事实上我会用大约40个古文明去证明俾你睇，呢一个嘅事实。 而實上在嚟緊呢幾個禮拜，我仲會帶大家去遨遊天地啊！即係唔單止呢個世界，我哋會遨遊成個宇宙，去理解呢一個嘅奧秘啊！因為我哋要理解星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哋要理解呢個奧秘，去尋找咧呢個百里行之星嘅秘密。咁首先咧，我哋會喺第一站，我哋去全世界最出名嘅古文明啦，係咪？全世界大家知道最出名嘅古文明就係、是。世界七大奇景啦，七大奇景之首啊，咁啊当然就系金字塔啦，吓佢系排第一嘅啦，七大奇景之首，金字塔 ，Giza 呢个金字塔。
Giza 金字塔系位于埃及开罗市嘅一个历史文物古迹，被称为古文明七大奇景之首，亦都系七大奇景唯一仍然现存嘅古建筑。历史上，好多考古学家都认为这些位于尼罗河畔、为数大约有80至100个的金字塔群，是数千年前几个埃及王朝的陵墓。但是事实上，从未有任何一个金字塔里面发现到棺木、木乃伊或者是陪葬物品。所以近代的考古学中已经有人不断推翻金字塔是陵墓的学说，而认为皇帝的坟墓和棺木是后人加上去的。甚至有考古学家发现，埃及的金字塔其实是照住天上的星座作为蓝本而建成的。过去的主日信息里面，日华牧师已经多次提到埃及金字塔的建筑结构包含极多神奇的数值。不单止这样，在金字塔群中最大而有平顶的大金字塔，无论它的外形、高度、尺寸或者是内部唯一一个图案和出口的距离，竟然都隐藏住2012这个年份的数值。原来圣经曾经提到，埃及金字塔是为耶和华所建立的柱子，作为神拯救的记号和证据。以赛亚书19:19-20，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作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作护卫者拯救他们。当你以耶路撒冷的圣殿为起点，量度到 Giza 的三座金字塔当中竟然隐藏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年份，就是他们为神建立圣殿的年份，以及2009、2012、2016这些年份的数值。由此可见，埃及的金字塔确实并不是几千年前埃及帝王的陵墓，而是更远古的文明用以建立来警告活在末世的人类，即是我们警醒面对将会出现的大灾难，更重要的是预备迎接神的灾来。
但可能呢，我刚我讲完之后呢，你才发现呢，就算现在我们讲的七大奇景之首都是一件很小 的，因为它是比你想象中更加庞大的一个对比，亦并且一个很庞大的阴谋。当听到下去的时候，相信如果不讲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世界的这七大奇景的这三个金字塔， Giza 这个三个金字塔，其实根本就是是用来记载这个百里行之星。因为事实上我们教科书没有讲到这件事，是不是？而事实上考古学家都还是估估下的，是不是？但是呢，其实呢它的记载的方法呢是你完全意想不到的。首先呢，我们理解这个金字塔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已经是公认的了，就是因为公认什么呢？哪个想知道？就是其实它公认了呢，这三个金字塔是照着17000年前的猎户座这个星的腰带呢去做出来的。这个也在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是不是？但问题呢，我们在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当中也讲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呢，这一个的金字塔它除了跟猎户座有关之外呢，其实它里面的结构都跟星有关的。我们曾经讲过一篇讲到它怎样藉着星可以看到翻星频，也看到翻神在这个时代当中每一年所发生的东西的，是不是？但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关于金字塔很多东西都是一个谜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很多人的思想是没有想到金字塔是一个这么庞大的计划。是一个极之庞大的计划。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天我就会尝试从大家去看一个这样的事实。我直成是跨越了所谓一些考古学啊，或者科学啊，或者是 惯性学啊，所有呢啲嘅概念，我讲一啲嘅事实俾你听。个事实当听完呢篇信息之后，你就会知道系真嘅。第一，我会同大家讲金字塔系乜嘢嚟嘅。OK， 佢系为咗乜嘢而起嘅？佢嘅定义系乜嘢？而点解佢咁起 ？OK， 咁我相信当你听完之后，你发觉真系我哋真系今日解开咗呢个谜，而并且咧呢个亦系人类历史当中咧，可以话其中一个最大嘅谜，而并且佢亦系同繁殖有关嘅。OK， 咁喺呢个旅程当中，今次我哋只系分享十点嘅啫。咁第一点咧，我哋要理解咧呢一个嘅Giza金字塔咧，其实喺以赛亚书已经讲啦吓，咁佢其实系为咗耶和华去作一个嘅证据嘅一个柱嚟噶嘛，系咪？佢系成为同天上一个对比噶嘛，系。而家我哋首先睇呢个就是古埃及啊，即系 Giza 呢个金字塔嘅真正嘅地图啦。咁当你睇翻呢个地图嘅时候，你即刻对比翻天上嘅猎户座嘅时候咧，你发觉佢呢度呢七粒星啊，全部都系照翻猎户座喺17000年前啊，去做翻出嚟嘅。所以你睇到第一样好明显咧，就系话真系 Giza 金字塔咧，从呢七个金字塔嚟，因为我哋而家所见到嘅主要系呢三个嘅啫，另外嗰四个咧已经系变成遗迹嚟噶啦，吓，即系已经系我哋只系揾到喺古埃及嘅图里边先至有嘅啫。但系而家咧，你会睇到呢啲图加埋嘅时候，俾我哋知道佢系猎户座。但系最重要的一样嘢，我哋点解更加肯定咧？因为个理由非常之简单，边个想知啊？就系关于呢个图，我哋尝试将佢对比翻猎户座真正呢个座嘅星。咁你就肯定除咗个 angle 啦，佢个数量啦，并且系佢个光度，每个金字塔系照住人类肉眼所睇关于猎户座呢七粒主星嘅光度嘅比例去做出嚟嘅。咁所以冇得拗啊，系啱，你冇理由咁啱嘅，连佢嘅角度啦，佢个数量啦，而并且仲要系睇翻佢个大细咧，系照我哋肉眼所睇嘅光度咧，系睇翻出嚟嘅。而第二点系咩咧？边个想知啊？第二点我开始解开嘅谜咧，系开始系就算考古学咧，都冇办法话到俾你听，因为佢系刻意被隐藏。第二系咩咧？第二我想话俾你听，狮身人面像又好，埃及嘅呢啲金字塔又好，按住佢哋考古学讲咧，系唔同嘅人起出嚟噶嘛。但我想话俾你听咧，系大话嚟嘅，系同一班人起出嚟，系同一个时代起出嚟添。虽然佢哋唔同嘅金字塔系用唔同嘅皇帝嘅名摆落去，但呢个系事后好多个皇帝自己采取呢个名。而家譬如就算考古学都话啊，金字塔系皇帝嘅坟墓啊嘛，但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大话嚟嘅。佢哋全部都唔系皇帝嘅坟墓嚟嘅。OK， 点解呢？首先我哋而家尝试睇下三个金字塔旁边嘅狮身人面像先。我哋睇到呢个狮身人面像系面向太阳噶，咁好多考古学都将佢同呢三个金字塔好似分开咗，系唔同时间起嘅。咁但系其实唔系，我哋系同样同一个时间去起嘅。而事实上咧，我哋而家所讲嘅好多金字塔，咁以前系埋喺沙里边嘅，狮身人面像就系其中一个。系我哋睇到一啲个图，开头剩翻个头顶嘅啫，后尾慢慢掘下，见翻个下爬，跟住一路掘翻，而家先见翻成只喺度嘅啫。之前全部好多呢啲金字塔啊，呢啲嘅遗迹啊，全部喺埋喺泥底嘅。咁掘翻出嚟嘅时候咧，然后好多考古学咧就喺一啲嘅大话底下咧，假设呢啲由边个皇帝起，嗰啲由边个时候起，但其实唔系嘅，我哋全部系同一批人起嘅。如果而家我哋尝试去睇下垂直喺宇宙望落去啦，我哋睇见呢个金字塔同呢个狮身人面像咧，好有趣嘅。你睇呢个狮身人面像，其实如果我哋就咁望落去嘅时候咧，系好似个箭嘴嘅。OK。咁但既然佢系个箭嘴嘅话，佢同呢个金字塔猎户座金字塔有一个咁嘅角度嘅话，佢指紧啲乜嘢呢？咁其实呢，原来佢而家同呢个猎户座所形成嘅角度大约系45度到。佢所指嘅位置系乜嘢呢？如果我哋看呢一个猎户座系星嘅话，咁呢个狮身人面像咪就是一个箭嘴指另外一啲星咯。但系咩星啊？狮身人面像话俾你听啦。佢指就係指獅子座咯。如果我哋用翻獅身人面像呢一個同獵户座星嘅角度去拉翻一條線喺天上嘅星嘅拉翻一條線，你會見到佢就會指住銀河另一邊嘅獅子座最光個粒星係 Regulus 呢粒星啦。諗下全個天有段億粒星嘅喎，但佢就係指翻獅子座最光個粒星。OK， 咁俾你睇見就係話。三个金字塔同埋狮身人面像根本系同一个设计嚟嘅，所以我哋讲嘅七大奇景似乎比我哋想象中再大一啲咯，系咪？ 好啦，理解咗第二点之后，边个想听第三点嘅？好啦，如果你知道狮身人面像其实系指紧狮子座，点解要指狮子座？因为事实上咧，狮子座距离呢一个嘅猎户座嘅好远嘅，差半个天咁远嘅，所以佢咁冇可能坐喺旁边嘅，冇可能坐喺呢一个代表猎户座嘅基神金字塔旁边嘅。佢只能够指住你，但当佢指咗俾你睇嘅时候咧，你发现一样仲恐怖嘅嘢系咩咧？边个想知？就系、是、其实你发觉呢个箭嘴系对比天上嘅猎户座隔住一个银河对面嘅狮子座啊嘛，系咪？好啦，咁但系地上咧，其实呢个嘅三个金字塔，跟住再加埋呢个狮身人面像所指住嘅。嗰条咪尼罗河咯，尼罗河系呢个奇景嘅其中一部分嚟嘅。OK， 原来我哋而家所见到啊，呢个狮身人面像又好啦，三个基石金字塔又好啦，尼罗河又好啦，其实系星图嚟嘅。跟我讲星图，系天上嘅星嘅图嚟嘅。呢、这个狮身人面像佢嘅箭嘴系话俾你听一样嘢，就系尼罗河其实都系呢个设计里面一部分。我哋而家去睇呢个图啦，好啦，咁我哋系时候讲第四点啦，边个想知嘅 ？OK， 咁但系问题我哋要理解嘅事实，咁天上嘅银河唔系一橛仔嚟噶嘛，唔系净系得猎户座同埋狮子座嗰 part 嘅银河噶嘛，其实全个天上嘅银河咧系围绕住360度成个天嘅。OK， 咁同样我哋睇到地上呢一个嘅尼罗河咧。都唔系净系嗰段仔喎，佢系好长喎，佢差唔多将成个埃及割开一半咁滞喎。OK， 咁会唔会就而家我哋所见啊尼罗河嘅呢一边嘅所有金字塔，都其实系一个设计嚟嘅呢？如果系，咪好恐怖咯？因为净系嗰三个金字塔，唔计狮身人面像，唔计尼罗河，唔计另外嘅47个金字塔。我哋都已经叫佢系世界七大奇景啦，排首啦。如果我哋而家所讲紧尼罗河狮身人面像，总共50个金字塔，都其实系一个设计，系一批人做。咁你能够想象？咁所以我哋尝试睇下天上边呢、这个猎户座喺呢一个嘅银河嘅左手边啦吓。咁猎户座再向北睇上去嘅时候，我哋会见到。最出名嘅就係天狼星，因為天狼星基本上就係我哋睇星嘅一個引路標嚟嘅。天狼星其實係一個比太陽仲要光8倍嘅一粒星嚟嘅，所以人歷史當中我哋睇好多個星啊，我哋開始睇呢個天象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好多人係先研究咧，除咗獵户座就係研究呢粒咁光嘅天狼星。但如果你用翻呢個星圖嘅概念，我哋由呢個基石金字塔當係獵户座嘅話，喺呢一個嘅尼羅河嘅呢一邊，我哋望向上邊嘅話。就喺正北方按返同一个比例，我哋就係见到一个金字塔。而嗰个金字塔呢，而家嚟讲就已经係成为一个废墟啦。换句话讲，我哋今日会见到就原来尼罗河嘅呢一边左边其实当时埃及係将佢全部成个地标去绘画一个天上嘅地图。好啦，第五点。而家我哋睇嘅天上啦。真系我哋喺天上啦！首先我哋睇喺呢个图里面咧，右手边系银河 ，OK， 左手边最上个粒咧就系天狼星，跟住我哋见到咧中间呢三粒咧就系猎户座，一路去到最低嗰度就系我哋讲咗咁耐啊，讲咗咁耐啊嘅七姊妹星啦 ，OK， 呢个就系我哋所见七姊妹星最下七姊妹星啊，上面同埋向上北方嘅所有呢一啲嘅所有呢啲嘅星。即是简单来讲就是天上这一堆这个位置最光的那些星按着它的光度做的了现在你会看到。跟着我们尝试在这些星呢我们为了加一些线。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加线呢因为基本上我们看星都是这样的了你会看到无论什么座什么座呢很多时候都需要加线狮子座又加线等理解这个星的 angle 角度和它的形状。你要看到这些是加了线的这些的对比是不是好了那现在我们尝试看一下在埃及尼罗河的金字塔现在你见的这十几个金字塔我们将它加了线当然我们将它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一左一右你看看是不是只是 Giza 的金字塔对比17000年前的星不
唔係，係尼羅河巴迷哥嚟親眼見嘅呢十幾個嘅金字塔。其實我哋望緊一個星圖，係一個記載天上嘅星圖，裏面包括咗獵户座同埋我哋講緊嘅七姊妹星。而我哋所見最下呢，用七個金字塔所對比嘅七姊妹星啊，呢七個金字塔嘅 size 咧係大咗 25% 嘅，係放大咗嘅喎，有意思嘅話，一間會解釋點解咧。咁跟住第六點，邊個想知道？第六點，我哋而家嘗試睇下另一個圖，正我哋睇到七姊妹星上面嘅呢啲嘅星啦。而家我哋睇翻咧七姊妹星下面嘅星啦。而家我哋睇到七姊妹星下面嘅呢一啲嘅星嘅圖啦。右手邊一樣係銀河系啦，左手邊就係呢啲嘅星啦，一样。下一个图我哋尝试将呢啲嘅星，我哋加咗线俾你睇。咁你会见到佢彼此之间嘅距离最光嗰几十粒。好啦，咁然后系时候我哋尝试睇下，喺我哋就系讲埃及代表七姊妹嘅呢啲金字塔下面嘅其他金字塔。我有理由将佢分开两批嘅，一来就太长啦，系咪？尼罗河好长噶嘛。同樣跟住我哋將佢哋加咗線，呢啲金字塔一粒一條線連一條線。然后我两个并排去对比，你见唔见到啊？究竟埃及金字塔系住住咩度？系咪坟墓嚟噶？系咪唔同嘅皇帝过去一万几千年当中慢慢逐个逐个起出嚟？我哋鼓掌，多谢神。点解教科书唔讲俾我哋听嘅？考古学唔讲俾我哋听嘅？因为有一班人觉得人类系一班白痴，系唔需要理解呢啲嘢啊嘛。我讲紧考古学唔系一班幼稚园嘅细路仔喺埃及去掘紧泥沙，拎住个桶，明唔明啊？跳下跳下，每日走去掘嘢。我讲紧过去段百年嘅考古学，点解唔讲呢样嘢俾你听嘅？一个咁简单嘅概念，系因为人类系冇资格听呢样嘢噶嘛？你知唔知啊？这个你知唔知系一个几大嘅阴谋？我哋讲紧三个金字塔，哦，已经系世界七大奇景啊！但其实而家我哋睇紧嘅呢个系乜嘢奇景啊？全条嘅尼罗河，尼罗河左手边嘅50个金字塔，全部系照住天上我哋肉眼所见到。銀河左手邊的50粒最光的星做出嚟，而家就有一個牧師話俾你聽，可唔可悲？你覺得呢個世界？上面呢一道七姊妹星的代表嘅金字塔咧，係好有趣，係比下面嘅星大咗八倍，即係話咧，如果我哋講下面橙色部分比例係1:1嘅話咧，咁七姊妹星位置嘅金字塔咧。比例是1:8嘅，即是话佢代表七姊妹星嘅金字塔系放大咗八倍嘅。点解会咁咧？举个简单嘅例子，嗱呢度系《Season 2》马怨曲嘅所有嘅演员啦，咁大家排排坐排住喺度嘅吓。咁如果你对剧情认识嘅话， 咁、啊、你就冇办法分出边个系主角啦，系咪？咁但系如果我要简单使到大家观众一睇就知道边个系主角咧，咁我可以点做咧？咁当然就系将主角放大啦，放大一倍或者八倍咁样啦，就好似而家咁样啦。嗱、啊，咁除咗主角之外咧，咁当然啦，亦有一啲较重要嘅角色嘅话，一啲嘅配角咧，咁又点咧？好简单，都系放大，不过冇主角咁大。嗱、啊，咁你睇到电影海报都用呢个方法咧，去话俾我哋听。或者表达边个系主角，边个系配角。咁所以而家我哋重睇金字塔啦。咁我哋即刻明白啦，代表七姊妹星嘅金字塔呢，而家虽然系好似废墟咁啦，咁但系呢佢就系代表咗成个星图嘅主角嘅。咁而呢一个太阳神殿就系放大咗一百倍喎。咁佢系主角当中嘅主角。咁另外呢最重要嘅上面呢一个比例呢，埃及係好巧妙地呢藉着呢个比例导致到呢成个太阳神殿今日喺成个星图嘅中间。咁而家我哋睇返呢个图呢，就係、是七姊妹代表七姊妹嘅呢座金字塔嘅废墟。咁呢一啲图呢其实係喺教科书又好或者其他地方好少见到㗎，因为最出名同埋最多人影就係 Giza 㗎啫。呢啲金字塔好少人去影㗎。因为当我是废墟一样。但是这里就你看就是我所讲的代表七姊妹星的金字塔。你这个有没有让你看到这里的全部五十个金字塔当中哪一批金字塔是个主角，代表七姊妹星的金字塔是主角。OK。但我就都讲了，上面那扎就不是争那么远的嘛。所以上面那扎是对比下面这些金字塔是大了六倍，七姊妹就是大了八倍。咦，嗰啲咪代表咗参星，咪代表咗卯星，咪就係、是、我哋一路讲圣经一路都讲参星系卯星系天上嘅星，所有嘅星嘅咩呀嘅咩呀嘅主角囉。埃及金字塔已经讲俾你听呢个事实啦。OK? 而我哋尝试睇下天上嘅仙女座。我哋而家放大星图上面呢个叫仙女座。嗱，我哋因为我哋放大咗我哋更加睇到啦。我哋留意佢嘅角度啦，咁记住啦，而家系呢个系而家嘅角度嚟嘅，咁事实上呢啲嘅金字塔系照住17000年前嘅星图去做，所以有少少唔同嘅。我哋留意住佢嘅角度啦，跟住我哋对比翻下边呢啲嘅金字塔啦，尼罗河对比仙女座嘅金字塔，我哋睇翻呢啲嘅线条。但我想大家留意一样嘢，你有冇留意佢哋嘅 size 都系一样照住个光度做出嚟嘅，系咪？边个睇完呢啲图之后呢，就发现从咁样嘅对比，好明显埃及金字塔系对比天上嘅星嘅。举手。OK， 我哋尝试睇下约伯记第38章第31节。我相信而家大家先至开始知道呢一段经文嘅讲紧啲乜嘢，系咪？岂能系住卯星嘅结么？呢个就系七姊妹星啦。能解开参星嘅带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猎户座了。其实全本圣经都是将这两个星呢是做主角的。其实原来我们所讲的这一个星图呢是将这两组星做了主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所讲尼罗河左边这一架的五十个金字塔，就是将银河左边的五十粒最光的星摆在这里。
位于埃及的金字塔群是建筑在世界上最长河流尼罗河的流域，也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的发源地。尼罗河流经整个埃及全地，河的上游由伊索匹亚，即是圣经所记载的古实开始，下游流入地中海为结束。事实上，金字塔群中有五十个建在尼罗河左边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仿照天上银河，并且是银河左边最光的五十火星而建成。尼罗河就是代表银河，而金字塔群就是代表那五十火星。当你身处一些没有光害的偏远地区，晚上就能够看见由繁星密布满天所形成的一道淡淡的银河，由地平线开始穿越整个的夜空。而在你面向东方左边的星空， 就是在尼罗河左边的金字塔所代表的星座，其中主要包括猎户座、金牛座、仙女座和大犬座等等。而整个的建筑群是由大犬座的天狼星开始，一直横跨整个银河左边星空一周，最后亦都以大犬座终结。
他话了一件什么事给你听？哪个真的想知道？他话了一件事告诉你听，就是全个天上面最重要的星是在银河的左手边。第二，银河左手边最光的五十粒星是以参星和卯星是最重要，他放大了它。而在参星和卯星当中是以什么星是最重要？是卯星最重要。但是这个只是开始了。跟着我想和大家理解一件事，就是百里行之星。想在这个图里面，你记住是虽然最上的天狼星代表的金字塔在上面，下面 Kenneth Major 所代表的金字塔在下面，但是呢其实在真正星图当中两个在同一个星座来的。为什么他带分得这么远？原因呢，就是其实如果在天上看这个所代表的星图呢，其实是360度的。所以天狼星是开始的话，去到 Kenneth Major 呢就是一个结束，但是在天象上面呢，一个虽然是开始，一个虽然是结束，但其实它本身是同一个起点的。所以变成如果你等于将那个纸筒剪开摊平它的话，当然有上有下啦，但是这个纸筒未剪开之前呢，其实它剪开的位置就黐埋的。你如果在地图上面照住它这个比例，不是天空上照住这个比例，在地图上照住这个比例，由最上的天狼星到最下的这个大犬座，拉了一条线，它中间的位置呢就是50个金字塔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就是埃及的太阳神殿。而那个就在金牛座里面，这个七姊妹星团所指住的一粒星，而这粒星竟然是所有金字塔当中的主角。这粒星就是我所说的百里行之星。为什么呢？因为在埃及里面呢，他们献的燔祭，就是我们所说的埃及式的燔祭，就是在这里献的。他们不是在其他49个金字塔里献祭，他是在这个太阳神殿献祭。而事实上在古典里面告诉你们，这个太阳神殿，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太阳神殿的废墟了，但古典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神殿是包金的，是跟所有其他金字塔不同，其他金字塔是包云石的，但是唯有这个太阳神殿是包金的。而这个太阳神殿，如果你看回17000年前的时候呢，这个太阳神殿的位置呢，跟我们现在看到啦，跟这个金牛座啦、七姊妹星啦之间的关系呢，这个太阳神殿的位置呢，就是一粒现在我们称为 HD 283271一个 G 级的星。那粒星不是普通星来的，谁想知道呢？就是太阳神殿告诉你，因为这个所谓太阳神殿呢，即是我们应该说太阳 rebuild 殿啦，这个太阳 rebuild 殿是记载一个太阳的，不过不是我们地球这个太阳，是记载在这个卯星里面的另一粒太阳。因为这个 HD 283271 是一个 G 级星来的，即是说是跟地球这个太阳一模一样 size 的太阳来的，它是记载那个太阳的。你知不知道？而它在那里献燔祭，献埃及的燔祭。在第八点的时候，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八至第九节。今天我们会理解这一节经文讲什么。要寻求那做卯星的，卯星是七姊妹星，和参星的，参星就是猎户座，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暗，命海水来嚣在地上，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使力强的忽遭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为什么这里要讲权柄、讲能力、讲国权、国度的？为什么这里？为什么他讲这两批星的时候，他讲到关于国权角度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原来自古以来，在所有文明都知道天上是有一粒星和国权角度有关。当你掌握到它，我所讲掌握当然是用一些特别的方法，但首先你要知道那粒星在哪里，是不是？ OK， 所以金字塔就这样做出来了。好啦，咁跟住第九点啦，边个想知道？
OK， 第九点呢，就由我呢个牧师去话俾你听，金字塔其实系乜嘢？当然唔系考古学家，唔系呢啲嘅考古学教授、博士啦，系咪？因为佢哋喺真真正正掌管呢个世界嗰班人面前，只不过系一班幼稚园喺度掘紧泥沙啫。佢根本自己喺度掘紧啲泥嘅时候，都唔知道金字塔系乜嘢嚟嘅。但我话俾你听，金字塔系乜嘢？第一，金字塔其实系代表天上嘅光辉，实质去照射地球嘅影响力级数。第二，你会睇到，因为佢系按住佢哋嘅星光，肉眼能够见到嘅大小，所以金字塔根本就系照住佢哋嘅星光嘅大小去做嘅，每一个金字塔都系。OK， 第三系咩？边个想知？因为佢记载呢啲嘅星光，所以佢哋起嘅位置系照足喺17000年前呢啲星同银河之间嘅关系。佢就系全部咁样起喺尼罗河嘅左手边。我相信净系呢一三点，已经好多所谓观星学会一世睇一世星都永远唔会知噶啦，系咪？我哋所讲紧嘅世界七大奇景。原来只不过啊，系一个观星图里面嘅一小部分嚟嘅啫。你谂下系几恐怖，一个几恐怖嘅秘密。点解咁简单嘅冇人话俾你听嘅？因为一般普罗大众系冇资格知呢样嘢噶嘛。因为原来喺成个人类历史当中，系有一个不成文嘅秘密。这个秘密边个知道，边个掌握到，他们就会掌管那个地方。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一生出来就成为犹太人之王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见到他那粒星嘛。你知不知道啊？原来有人去掌握这粒星，或者受这粒星的荫庇、指引，或者祝福的时候，他就成为王者的了。所以这粒星是被记载成为一个很重要嘅一个秘密。而第四就系话，全个天上边最重要嘅星就喺银河嘅左手边，而喺银河左手边最光嘅50粒星当中，最重要嘅嗰粒，却系非常之微小嘅个光度。就系因为佢非常之微小，所以咧你会睇到喺呢个金字塔系将呢一个嘅七姊妹星放大8倍，但系咧。却将呢个七姊妹星所指住嘅呢一粒百里行之星就放大咗成100倍喎。如果唔系，你见都见唔到嘅。OK， 佢唔止8倍嘅。呢个太阳神殿咧系放大更多倍数嘅。佢俾你知道呢50个金字塔就俾你知道佢哋系放大紧同埋强调紧边一粒星啦。好啦，有咗呢四点之后咧，我哋要知道第五点啦，就系当你理解呢啲嘅星位置嘅时候，佢就喺呢粒我哋称为百里行之星啦。当然啦，我只系俾咗个答案你啦，喺。跟住落去，我哋一路证明呢粒嘅星系百里行之星啦。但系佢就喺呢粒星所起嘅呢个所谓太阳神殿上面，就系献呢啲嘅祭，就系献燔祭。全个埃及地，佢就喺嗰度献祭。呢一个就系我哋所讲紧燔祭所联系嘅一粒星。而既然你有呢五点嘅时候咧，我哋尝试睇下呢一个图，其实就系美国嘅1蚊纸币嗰个金字塔图。这个图是代表什么？现在金字塔代表什么？上面的 All Seeing Eye 代表什么？为什么它发光的？金字塔一直是代表星光。美国的 Freemason 一直知道这个秘密，它一早已经摆在他们的一蚊纸里面。好了，第十点呢，我们先有少少重温先，就是其实这一粒星呢，它是自古以来是有个方法去找它的，就是说它是俾呢一个嘅金牛座背上边，记住系背上边啦嘅七姊妹星，好似牛鼻咁嘅形状去指住佢。今日讲牛鼻，
牛鼻。
你睇七姊妹星呢个形状系好似一只牛鼻咁样嘅，咁去指住佢嘅。咁只要由呢一个嘅七姊妹星嘅脚指住，再加埋由猎户座呢3粒星拉条线，佢嘅交叉位就系嗰粒星噶啦。就是我们所称为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一粒星，历代历世以来的君王都知道的一粒星，而甚至被历史称为所罗门的锁匙，这个我们慢慢会讲。而这粒星我们尝试看看第十点这个惊人之谜，我们现在尝试看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七姊妹星那个位置了。而 而家你见呢个圈嘅位置咧吓，好似有个瞄准器嗰度嗰个位置，就系嗰粒百里行之星嘅位置。但系而家唔喺度，而家你呢个系只不过你向住七姊妹星曝光三分钟就见到呢、這个呢幅相噶啦。其实吓、啊，当然要 zoom 近啦，系咪？咁而家你见到咧呢、這个位置咧，其实而家系冇一粒星喺度嘅。呢粒星其实走咗去右上角噶啦，已经吓。咁、啊、如果你睇翻一万七千年前咧，其实喺起金字塔嘅时候咧，嗰粒星就喺呢个位嘅。OK。而家我哋尝试去拉线，画晒啲线先，又一样啦。呢个画线就其实我哋以前都画过噶啦，系咪？如果你睇翻我哋旧嗰图，嗱呢啲嘅画嘅线原因俾你睇到呢啲星嘅彼此之间嘅关系啦，边几粒最光嘅星嘅存在啦，系咪 ？OK 咯，好啦，咁我哋今次我哋而家尝试，我哋一样上到去天上，我哋去睇翻我哋曾经讲嘅塞东尼亚。塞东尼亚，而家我哋尝试睇下呢个图。我哋而家睇下呢个火星面具呢个嘅位置呢个图 ，OK 喺度啦。然后我哋尝试将佢画晒线，大家去对比一下，左右去对比，见唔见？好，我哋鼓掌，多谢神。如果晒东尼啊，所有嘢根本就系七姊妹星嘅星座。咦，是不是乱石堆啊？这个不是乱石堆啊。没理由观星的 NASA 这班人上到去影埋相落都不知道的，没可能啊，更加没可能，因为整个华盛顿都是照着这个样子做的。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是照着这个样子做呢？但我想大家看两样东西。第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对比七姊妹星应该有这个百里行之星的位置，现在是一个什么位置啊？那个位置就是火星面具的位置。火星上面的塞东尼亚，即由 Freemason 改啦，这个名字叫塞东尼亚。这个塞东尼亚是记载什么？是记载个星图，而记载最重要的是那一粒星。那一粒星上面还做了一个火星面具在这里。火星是记载一万七千年前那粒星的位置，塞东尼亚，整个图都是。而我们上次现在看看这一幅漫画，呢幅漫画是1958年的漫画，它画火星上面是有面具的。1958年 ,OK? 你听我好像不是很奇怪 ,1958 年它们画火星上面有面具在漫画里。不过我们人类见到火星有面具是藉着一粒 NASA 射上太空，即是美国太空总署射上太空的人造卫星嘛。但那粒人造卫星是哪一年将那幅相 send 回来地球啊？是1976年。为什么这个漫画是早了18年知道火星上面有面具的？为什么漫画都知道早了18年知道火星上面有面具？现在我们讲的这个面具是对比什么的？是对比那粒星的嘛。你有没有留意我们究竟所讲的新闻啊、知识啊，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又是那句，就是有某一批人认为普罗大众这班白痴是不需要知道这件事，并且是不可以知道这件事的。为什么连漫画都早十几年知道火星有面具？而我们看见火星面具是什么了已经。而我们现在 zoom 近，因为这个图是给你回去慢慢看的，这些星我们现在 zoom 近七姊妹星，还有画了线，这个七姊妹星我们将它对比火星面具上面代表七姊妹星的位置，你见唔见指挥埃及金字塔嘅原则？每一个嘅金字塔系照住七姊妹星肉眼所见到嘅光度去做出嚟。你见个比例？你睇下最光嗰粒对比个五角形金字塔，系咪一堆废墟啊？嗰、那个唔系 NASA 所讲嘅废墟，系由一个牧师咁咪话俾你听，嗰、那个系一个星图嚟嘅，同地球上面嘅金字塔一样。为什么我会突然间将它扔了上去火星面具？谁想知道为什么？因为金字塔这个名字在罗马，它的意思是什么？谁想知道？我们讲过了，金字塔在罗马，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火星土丘嘛。你看罗马的这个钱币，罗马这个钱币上面成千年前上面上面咪有七姊妹星喺度，
其实我而家系讲紧一啲系以前人类知嘅嘢，不过而家系改写咗历史。我讲紧系罗马都知道呢啲嘅金字塔为咗乜嘢做，而并且佢系照住乜嘢地方嘅星图去做出嚟。喺千几二千年前主耶稣嘅时候已经知嘅，但系点解今日我哋考古学家、教授、博士翻成世拎住个铲仔喺度掘掘泥沙，而全部都唔知嘅？佢讲嘅嘢全部都系估嘅，点解？你觉唔觉得而家我哋根本系活喺一个好大嘅阴谋嚟？这个世界嘅所谓知识根本就系无知嚟，因为有啲嘢系被定咗系唔可以知的。好啦，我哋理解咗呢一个由呢个牛鼻所指住嘅呢一个火星面具嚟。我哋睇呢个牛鼻啦吓，呢一个嘅火星上边呢一个塞冬尼亚呢一度啦，七姊妹星所指住嘅呢个火星面具喺呢、这个。埃及又喺翻呢个位置去起一个咩话？方尖碑系咪？好啦，咁我哋睇翻华盛顿嘅方尖碑喺边度起出嚟啦？见唔见啊？华盛顿海军宿舍系似一个乜嘢啊？牛鼻。而海军宿舍所指嗰个位置，华盛顿起咗个乜嘢出嚟啊？最出名嘅方尖碑。而家你明白点解佢系方尖碑咯？系咪？记住，就系、是、呢一班人啊！嗱，我哋而家睇到五角大厦对比翻火星上面嘅五角形嘅位置嘅话，你以前曾经分享过啦。记住，亦系呢班人讲紧火星上面嗰啲系一堆废墟嚟嘅，系佢哋去影相翻嚟，系佢话俾你听系咁样。但系佢哋自己嘅华盛顿首都就却照住上面所做，而并且佢喺人哋嘅火星面具嘅位置，佢起一个埃及嘅方尖碑喺度。点解会咁嘅？佢系咪真系当全世界人都系一个白痴？当然系啦，因为佢量你都唔知啊。
喺早前嘅主日信息里面，又话牧师曾经提到，共济会所设计嘅美国首府华盛顿，其实系仿照火星上面嘅塞多尼亚地区所建成嘅。例如华盛顿纪念碑嘅位置系对应火星上面著名嘅面具，位于阿灵顿地区嘅海军纪念馆同埋附近嘅建筑物。是对应火星上面名为军人城市的地区，五角大厦是对应在火星上面和它形状相同的五角形金字塔，而美国的国会山庄和它门外的草坪亦都正好对应和它外形近似的火星圆环和悬崖，而在下方的国家公园运动场亦都正好对应火星上面的土丘，夹角亦都相同是 19.47 度。而且当你尝试将火星上面的军人的城市地区对比金牛座的七姊妹星团，即是卯星，你会发现这个位置无论位置和大小都能够和卯星所组成的星体的位置和光度的大小对应，绝不可能是天然风沙侵蚀或者流星所组成。日华牧师亦都曾经提到，其实火星曾经是神俾天使居住的一个后台，为了要叫他们学习为人类服役，可惜因为撒旦和天上的三分之一天使的背叛神，今天的火星只剩下一片的废墟。
因为考古学不会告诉你，观星会不会告诉你，看看牧师够不够胆告诉你。如果没有牧师够胆告诉你，你一世都不会知道其实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的世界里面。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两个星是跟执政掌权有关？为什么呢？圣经记载阿摩斯书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它真的跟执政掌权有关。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就是掌管着这个世界，是玩着这些游戏。我们上次看现在 Freemason 的这个图，现在你理解这个图了，你见不见这个图的右上角为什么有七粒星在这里？七粒星为什么这么像一个牛鼻的、这个、形状？它是什么来的？它是七姊妹星。这个牛鼻指着什么？指着一粒星。粒星下面是什么？在堂楼梯啊，记得我说楼梯代表什么？ DNA， 能够改变的 DNA。楼梯上面有三个符号。第一个是什么？是一个牢。第二个是什么？是一条锁匙。第三是什么？第三是一个十字架来的。它告诉我们三样东西。原来就是说这粒星是改变人类的 DNA， 因为楼梯代表了什么？哪个梯子嘛？ 我哋讲 DNA 啦。嗱，记住而家呢个系 Freemason 嘅图，但系点解 Freemason 会知呢啲嘢咧？华盛顿咧系佢哋起出嚟嘅，点解唔知啊？呢一个图影话俾你听，佢哋知嘅嘢，第一七姊妹星所指住嗰粒星就系呢粒百里行之星。呢粒百里行之星，第一佢系个锚，就系话佢能够使我哋嘅 DNA 锁定咗，定咗佢个位置，沉淀咗喺一个嘅设计底下。第二系个锁匙，因为佢开同埋关呢个 DNA 里面嘅锁。第三佢系个十字架，因为呢粒星就系百里行之星咯。
呢幅系嚟自英国嘅布拉福特大学所收藏，属于共济会嘅图画。图里面包含有好多共济会有关嘅符号，例如柱子、圆规、角尺等等。图嘅右上角有代表七姊妹星嘅图案，而呢个似牛许嘅七姊妹星图案是指住图中央嘅一粒发光嘅星体，而且呢一粒星有一道好似梯子一样嘅光柱射到地上面。明显呢幅图画同好多嘅古文明，例如埃及金字塔群所记录嘅一样，就是天上有一粒星会发射出雷射一样的光柱射到地球上，而这粒星的位置就是梯子所代表猎户座腰带的三粒星和七姊妹星所交叠的地方。在这个好像梯子的光柱里面有锚、锁匙和十字架，意味每当有人受到这个光柱的照射，他身上 DNA 的锁就会被打开，而十字架就是代表这粒星和光柱，即是百里行之星。
你见唔见而家我哋所见紧嘅系一个几恐怖嘅一个事实，亦系一个几大嘅阴谋，一个咁普通嘅常识，但系唔可以俾普罗大众知道。你睇下埃及金字塔话俾我哋听乜嘢？就系呢啲星嘅位置同埋佢嘅作用系重要到一个阶段咧，佢唔会用纸写低，佢唔会用本书写低，佢大到系用金字塔将佢记载低嘅。而事实上在历史上面，这一班理解了这个秘密的人一直相信就是人民和人类就好像养在动物园的动物一样，他们才是真正的掌管者，而人类就好像养在动物园当中，他不可以知道这件事。而这样我想你知道，我们所讲的四大文明古国，我们所讲的世界上面四十个文明，他们的皇族都知道这个秘密，他们都知道这粒星的，他们都知道这粒星是要放大它。而我就会在嚟紧呢几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当我相信你听到呢度嘅时候，你会知道讲呢个秘密俾你听嘅人系几咁危险。呢个亦系点解我系留到而家一度一路分享嘅时候，一路针对话 Freemason。原因就话点解一班老人家啫，佢哋系一个级叫 Freemason。点解佢能够掌管世界嘅？因为佢哋曾经耶路撒冷嘅时候就已经发现咗呢个秘密。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懂得利用这个秘密的时候，他们就会作手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他用偏门的方法就可以得到某一种的掌管能力，他就会成为那个地区的王者。只要你知道这粒星，而并且知道怎样用或者利用这粒星的话，就算你是一班老人家，只是一个老人会老人的级，你都可以控制这个世界。只要你知道，人家不知道。每一个王族被推翻，每一个皇族被推翻，都是因为新的皇族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尝试看看朱元璋的坟墓。朱元璋我们知道他是信奉天主教。当然我们迟些会跟大家讲天主教都知道这个秘密。但是你看看他的坟墓是似一个什么？是似个牛鼻的。为什么能够推翻上一代？咁关于朱元璋嘅坟墓同埋一啲详细关于中国皇帝嘅典故咧，我哋下个礼拜有详细解释嘅。
世界七大奇景之首为基萨金字塔同埋狮身人面像，佢壮阔同埋宏伟，堪称地球嘅重要地标。但系基萨金字塔同埋狮身人面像只系庞大星图嘅一部分，原来。沿住埃及尼罗河左面的五十多个金字塔，亦都是为了纪念百里行之星所设计。现在我们会以下的十点来到详细解释。第一，基萨金字塔包括三个现存和四个已经成为废墟的金字塔，都是依照17000年前猎户座七粒主星的位置而建造的。以赛亚书提及 金字塔兴建的原因是要为耶和华作证据的柱子。金字塔的大小是根据肉眼所见星的亮度而设计的。第二点，基撒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同时代被建造出来的，它和猎户座成了45度角，好像一个指标指向银河另一边的狮子座最光的星，就是 Regulus。 第三点，基撒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尼罗河成为一幅庞大的星图。第四点，从尼罗河北方第一个金字塔，基撒金字塔上方代表了大犬座天狼星的金字塔，就是星图的开始。到南方最后一个金字塔，代表大犬座 Canis Major， 亦都代表了完整360度的银河。第五点，基撒金字塔的下方就是七姊妹星和其他的星。第六点，在尼罗河上金字塔星图原来并非按住天上星宿之间的距离比例而建造的。如果七姊妹星下面的星橙色部分对比银河是正确比例1:1的话，七姊妹星的对应金字塔绿色部分就放大了8倍了。这个代表七姊妹星的金字塔才是整个星图的主角。不单止这样，在上方的猎户座星群紫色部分亦都放大了6倍。所以一如圣经所讲，在整个银河系参星和卯星才是主角。约伯记38:31，你能系住卯星的结么？能解开参星的带么？第七点，以这个缩放比例，为了要凸显中间七姊妹星的附近50个金字塔的主角埃及太阳神殿，其实就是伯利恒之星的位置 HD283271，一个 G 级的星。太阳神殿所代表的并不是地球的太阳，而是卯星里面的另一个太阳。比例上对比星图放大了超过100倍，成为整个星图最重要的建筑。第八点，阿摩斯书5:8，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他使力强的忽遭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卯星和参星皆与国权、国度有关，原因它是伯利恒之星的路标。第九点，美国1蚊纸币的金字塔隐藏着星光的秘密。第十点，伯利恒之星自古以来都有方法找它出来，就是在金牛座背上的七姊妹星，它形状好像牛腿，脚尖所指的方向再加上猎户座的那3粒星拉成一直线，那个交叉位置就是伯利恒之星的所在了。而塞多尼亚亦都是一张星图，火星面具的位置就是伯利恒之星的位置。在罗马，金字塔这个字就是火星土丘的意思。同样华盛顿的设计亦都是一张星图，而方尖碑的位置就正正是伯利恒之星的位置。
我们要慢慢去数一下全世界一个王族，他能够将他的位置一代传一代，其实他都知道这个所罗门的秘密，所罗门的锁匙。而我在上次都讲过，当罗马知道这个秘密之后，所有人将这样东西公诸于世的人，他们就会将它钉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就是这个 X， 就是天上这粒 X， 这粒星就如我所讲的 X 是代表 DNA 可以被改变的嘛。但只不过好多人以为佢改变你嘅 DNA， 只系改变使你聪明啲、有智慧啲，但唔系嘅。其中一个锁系可以使到你嘅命运变成一个掌管者，变成一个王者，就好似神去使到大卫去变成一个王者一样。咁不过咧，你可以放心，当你主日听到呢一篇嘅时候咧，其实关于呢一个嘅伯利恒之星嘅所有秘密咧，已经系录低咗噶啦。咁所以我都。你放心的，你无论有什么事发生你都会听下去的了。你当你听这篇的时候呢，已经其实已经有两篇呢已经录低了，那已经将这个秘密讲给你听。但我相信你听完这篇讯息去到这里，我相信你很战兢，是不是？首先我想大家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望下后面这个门口先。是啦，就是聚会后面这个门口。没错，对吧。当你离开这个门口之后，你又会回到这个现实。但是现在你知道我们所讲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呢？其
其实历史上面是一个很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我们花了成50篇信息跟大家慢慢讲星啦、星频创造啦，其实全部都有关。因为我们讲星频创造是讲金字塔。金字塔这班人知不知道星频创造？我们将会用啊，玛雅金字塔怎么起的？它是什么形状啊？为什么是金字塔啊？我们会看它的太阳神殿啦。咁你就会睇到全世界所有嘅古文明嘅主角係一粒星。而能够掌握呢啲嘅秘密嘅人都系王者。你睇全部起到。我哋讲緊三个金字塔系世界七大奇景第一个。第二个我哋今日同大家讲50个金字塔。係咪我哋讲到华盛顿。我哋讲到火星面具。係咪你觉得这个秘密不是很重要吗？这个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秘密。古文物有什么有哪个劲得过火星上面古文物啊，是不是？但没错了。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很大的大话里。这个很大的大话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其实有很大部分是被人抹杀了。主耶稣来到是讲一个秘密给你听，就是关于燔祭。就算你看到就算连古埃及他们都是在这个太阳神殿里献这个燔祭。其实圣经是神将一个秘密去隐藏去告诉我们听。但问题当历史上很多资料是抹杀了。很多关于星的秘密是抹杀了。我们根本连启示录都未解得到。究竟启示录所讲的 是代表什么东西？燔祭代表乜嘢？点解敌基督嚟？再讲啦，仍然系嗰句，点解敌基督嚟系要废除咗燔祭呢？因为燔祭，正系我哋喺埃及嘅古文物俾我哋知道，燔祭系代表咗一粒星嘅，系佢嘅代表粒星嘅影响力，代表呢粒星能够真系掌管呢个世界，控制呢个世界，将呢个世界带去任意嘅带一个方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掌管了这个秘密。因为他一出世就已经是从伯利恒之星，已经知道他在哪里出世。明白吗？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王者。但如果我所讲就是说，世界上是有偏门的方法拿到这种能力，亦有正途的方法拿到这种能力。而正途的方法的能力，主耶稣基督就藉着他的钉十字架将个能力送给我们。当我们知道真正里面代表着什么的话，咁我哋就知道点解呢班人会喺马可楼上开始咗教会。点解保罗呢个大数人却同金牛山金牛座啦同埋牛腿咁有关。大数呢个字就係牛腿呢个字意思。而大数就嚟自金牛山呢个位置㗎嘛。我哋顺睇利未记第一章第九节。呢度就讲到燔祭係同腿有关，就係咁解。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旧约其实是讲到关于燔祭和神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原则来的。这个原则就是所有想开始这个信仰的时候，当然更加不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理解的精义，但是旧约所有人呢都其实是从这个燔祭的概念去认识神。所以我们理解到关于这个牛腿的这个力量，那我们就理解为什么在创世纪雅各和他两个仔讲预言的时候，讲到关于西缅和利未的出卖约瑟的时候，他这么说。创世纪第49章第5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助，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在以色列地中。这段经文很有趣的，这段经文其实呢你发觉呢它其实可以对比两件事的。第一件事就是当然呢就是他们是杀士剑的人。因为事件的人去侮辱了他们的妹，所以他们用计去杀那班人。但是问题拉比呢去理解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因为很少拉比去理解这段经文，知道这个牛腿是对比边个的约瑟的嘛。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很多的拉比去看是有两个意思的。真正隐藏的意思，这段经文就是讲到关于约瑟的。但是讲到约瑟的什么？牛腿的能力。其实他拥有这个掌管的能力是跟金牛座我们知道有关，是不是？但问题亦讲到佢关于佢嘅牛腿嘅力量。我哋都讲到啦，即係曾经分享过
獻祭點解要用腿呢？因為腿係代表力量嘛，啊，內邊代表責任、承擔同埋掌管咁解啊嘛。你估呢啲全部係巧合咩？呢個唔係巧合，呢個係神有意安排嘅一個活劇。佢想喺末世嘅時候將個秘密話俾你聽，話俾我聽點解我哋而家係冇新約教會嗰種級數嘅能力。佢少少嘅120人能夠反轉天下，係讓呢啲人去認識主耶穌。明明羅馬掌握到呢個秘密，佢掌握咗大半個歐洲，但係點解最尾佢哋都喺基督教面前降服咧？因為有偏門嘅方法攞到伯利恒之星嘅能力，亦有正途嘅方法，而正途嘅方法就清楚記載喺聖經裏面。而以利亞就係其中一個認識呢個秘密嘅人。今日我哋既然因為主耶穌基督佢釘十字架去使我哋得到呢種能力，咁所以咧喺我講感言之前，我想大家同站啦，去跟住呢段 MV 咧去唱呢首歌，去紀念主耶穌為我哋所付出嘅一切。
我對這心印沒法拒絕，這愛銘記一生，直永遠。回憶在凌亂的鬧市，叫讓喊聲不斷，凝聚怒憤未完。看着面前是那姑娘，背着痛苦伤痕，步伐难行分寸。他早欺负脸上流的，肩担着诅咒十架，他双手已早已钉刺穿。漆黑昏暗疾呼，他这生太短，为我死一生只有亏损。血一身就全四千，将污秽洗去，十架终挥掉愁怨。我对这心印没法拒绝，这爱铭记于心，直永远。回忆在凌乱的闹市，叫人喊声不断，凝聚怒愤未完。看着面前是那姑娘，背着痛苦伤痕，步伐难行分寸。他早欺负脸上流血，肩担着诅咒十架，他双手已早已钉刺穿。他双手已早已钉刺穿，最痛就变伤，担当与背，刺痛失权。我望见他相处，泪在眼的未完，看教主挂在十架上。天漆黑昏暗疾呼，他 这生太短，为我死一生只有亏损。断于身就全四次，将污秽洗去，十架中废掉愁冤。天漆黑不暗疾苦，他这身太短，为我死一生只有亏损。身就全四次，将污秽洗去，十架中废掉愁冤。我对这心瘾没法拒绝，这爱铭记于心，直永远。
好，感谢主，请坐。咁跟住咧就系我哋分享感言嘅时间。好啦，咁喺感言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理解啦。我开头讲话世界上100个人当中，唔会有一个人知呢个秘密。我相信你觉得一啲都唔夸张啦。其实简单嚟讲，世界上 99.99% 根本都唔知道我今日讲紧嘅嘢，系咪？佢仲以为好多呢啲嘅所谓专家所讲嘅嘢先系最权威，系咪？而事实上可以讲真就话，今日我讲嘅嘢，大部分人类连发梦都未梦见过 ，OK？ 因为我只是讲了世界七大奇景其中一个 ，OK？ 但我哋将会慢慢去睇下全世界嘅古文物嘅主角系咪呢粒星，而我哋尝试从呢啲个古文物当中去对比翻圣经，因为首先我哋要睇到个事实先啦，就好似四百小时审判系咪？嗱，跟住我哋会对比翻圣经，想喺里面教导啲乜嘢俾我哋知道。我相信你意想不到，圣经里面有50节经文以上就系讲呢样嘢嘅。但我首先要同大家对比历史先，我对比翻历史上面人类所知道同埋祈求希望得嘅能力，原来今日我哋系随手可得。每个农山民讲，我哋系随手可得嘅。
我哋随手可得嘅。
系啦，呢个就系令人羡慕嘅，可以话。OK， 但我哋一定要按住嗰个规格，按住个律例典章嘅方式。OK， 我哋就会得到呢个野牛之力。而家你明白点解牛系咁紧要啦？系咪？你会睇到呢个就是全世界的古文物都是特别针对一个位置，就是这个七姊妹星。但我们讲的七姊妹星其实就是金牛座的背脊上面的一个星团来的。虽然它是可以用牛鼻去对比，但问题其实它不是这个金牛座的牛鼻的位置来的。不过形状是似这个牛鼻的。而事实上在这个感言里面，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说我们听紧一些很非常的信息。原因就是话神让呢啲嘅启示呢个时候打开，就如我所讲，我以前都想讲呢啲嘅信息，但系当我查2012嘅时候，就见到呢一啲咯。明唔明啊？谂下查2012可以解开咗其中一个千古之谜金字塔嘅秘密，系咪？咁你能够想象，咁2012一定唔系偶然摆落去嘅，神系一定要我哋正视呢个时间，我哋系一个非常嘅时间。而事实上呢套信息。又所继续讲落去咧，你就会明白就系、是、其实神要我哋去正视我哋所讲嘅现实，正视我哋所信嘅神，去正视而家我哋自己信仰上究竟摆上几多。因为牛如我所讲，就系、是、一个嘅祭，一个奉献。实际上喺呢几个礼拜当中，我哋所讲嘅呢啲感言，系慢慢俾你除咗听呢个信息嘅奥秘，知道佢嘅重要性，其实你慢慢去培养紧同埋重温紧你以前认识关于献祭啦、委身啦嘅呢一啲嘅真理，让你当你听完呢篇信息嘅时候，其实你就已经拥有野牛之力。同佢嚟讲，我会拥有野牛之力嘅。
我会拥有野牛之力。
而事实上呢套信息系俾你正视究竟神系预咗乜嘢去俾我哋。呢个真理上面其实。外邦人是几咁羡慕，但系问题个真实是由主耶稣带到嚟呢个世界。跟我讲，系主耶稣带到嚟呢个世界。
系主耶稣带到嚟呢个世界。
点解东方嘅博士会知道呢个秘密？而家我哋知道啦，因为以前嘅人知嘅嘢比我哋想象仲多。而家根本，我哋而家根本系连以前嘅幼稚园都不如。 我哋讲紧一个罗马银仔都已经有呢个秘密喺度，而我哋而家，你记住啊，呢度嗰七姊妹星唔系偶然，你知唔知天上系天上嘅星系比海里边嘅沙仲多啊？点解就拣呢七粒啊？吓，点解啊？系咪？如果你睇嚟睇去，即系好似天上得几种星咁滞，系咪？但系天上其实比海里边嘅沙仲多，但系点解埃及系特别拣呢几粒星？呢、这个嘅星座去放大佢，而事实上佢哋嘅金字塔系解开咗好重要嘅谜。而事实上我哋会嚟紧日子当中逐个逐个嘅文明俾你知道，佢哋知道少少，但系佢哋冇办法掌握到。但系到后尾咧，系我哋所讲嘅过去二三百年咧，终于有人掌握到，佢就会变成呢只兽，佢会拥有呢只角，而佢会拥有呢种嘅能力。但系呢种嘅能力其实，就是反制的能力。跟着我想每一个同三个人讲，我会认真的在我的信仰上去摆上的。
我会认真在我的信仰上摆上，我会认真
在信仰上
摆上。我认真在信仰上摆上。
好，感谢主。好，那最后呢，我们学到任何东西呢，我们欢呼鼓掌去，多谢神。Amen。